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教会 FCS 的意向与使命。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接上上个礼拜的分享。这个新钦定本这里说，最后弟兄们啊，你们要在主里坚强啊，并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们可以在主里刚强，但是没有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啊，但是我们两者都需要。所以神要坚固的地方教会，神要坚固的教会，要做一间坚固的教会，也就是说弟兄姐妹里他们本人每一个我们都要在主里刚强。在主里刚强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的话语中刚强了嘛，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祷告中刚强。我会让你看经文来支持我所讲的。法罗说末了的话嘛，啊，这个新钦定本说最后，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坚强，所以你不能够选择说我只是选一项，我只是要在主里坚强。不，如果你要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两者都需要，所以有两个支柱的啊，力量的两根支柱的。所以神他要他的教会刚强，其实在教会里面，真理的话语、信心的话语、恩典的话语，还有生命的话语。但是真理的话语呢，包括了信心的话语还有恩典的话语，所以呢要在主里刚强，就是说我们要在他的真理的话语中刚强嘛，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祷告中刚强啊。那么这两个支柱构成了我们属灵力量的根基了，同时也是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啊。那么为什么他要我们做刚强的教会呢？我们不能够软弱的，因为刚见新弟兄他早就已经回天家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来读一遍。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为魔鬼和邪灵在灵界，因为这些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要在主里刚强啊。因为这些呢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仇敌啊，他们能够看见我们，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你看你看不到你的仇敌，你要怎样祷告？所以说明你要用方言祷告，不然你要怎样祷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学习到耶稣他已经打败了撒旦了，已经把撒旦打败了啊、今天我们不是征战的军队，你知道吗？我们是占领队。所以这个神的全副军装啊，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三个经文，说到我们要站稳，穿戴你的全副军装，然后你要站，站立得稳的，站了以后还是站，你要占领。我们是占领军队啊，在灵界里你占领，你不要允许，你禁止，你不允许这些邪灵来搞事捣蛋呀，不要在你的家庭生活搞事，因为在灵界是你要处理的地方。 Amen。 那么耶稣早就已经把他打败了呀，把撒旦打败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跟撒旦征战的，所以我们只要站立得稳就好了。我们要就是占领，因此你需要知道神的话语，因为你看不到仇敌 所以你需要真理的话语啊。 Amen。 当你抵挡魔鬼的时候，你必须要凭信心抵挡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凭信心抵挡。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耶稣已经打败了他们了，所以我们作为占领军呢，对啊，我们在灵界，不是别人的领域，是我们自己的领域，是我们自己的影响范围。比如说我的教会是我的影响范围，是我的权柄的范围。对于你们自己的家庭，你要自己站立的稳，你要自己在你自己的范围管辖范围，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自己要掌权的，因为那个是你的管辖范围啊。阿们。所以神真理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军装，我们要战，战了还是要战，因为我们是在与这些邪灵势力征战的，我们需要这些属灵的武器的。上个礼拜我们学习了保罗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上个礼拜你们记得他说我们要拿起穿戴束紧，因为他用了这个罗马士兵的军装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是防御性的，不是一个攻击性的。是因为罗马兵丁他们用的那剑呢很短的，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长，是很短的，所以不是攻击性的，是防御性的。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就是说要在祷告中刚强，整个全副军装包括这个圣灵的宝剑是防御性的，我们要在他大能大力里 刚强。如果没有了神的全副军装，没有了这个真理的话语，就算你可以在祷告中很强，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作为你的祷告生活的根基啊，你只能够在祷告中精神到一个地步而已，只能够在祷告强大到一个地步某一个程度而已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祷告在主里刚强对信心的话语。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的防御攻击魔鬼的欺骗你看不到，所以我们要穿戴这个军。你的声音告诉我们，我们要保持谦卑，因为一个人当被欺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被欺骗的，但是别人看得出来啊。但是如果你不谦卑的话，你不能够接受别人欺骗，别人告诉你，当别人告诉你是错的，你不能够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够谦卑去领受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被欺骗了嘛。啊，很多时候那些自己被欺骗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被欺骗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你看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他其实被欺骗了。阿们。所以圣经说保持谦卑呀，好让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恩典。啊，但如果你不谦卑，别人告诉你，哎，你哪里犯错了，你哪里做错了，你以为你这么的确定你是对的，如果你真的打死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你不要这样，因为我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有可能是错的，我不一定要完全都照单全收了，你跟我讲的话我不一定要照单全收，但是起码我心里面要保持一个敞开的态度，我有可能是错的，在神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偏离正道，也不会偏行己路，对不对？也不会步入误区了，在教育方面啊，你看这个世界是被咒诅的，是魔鬼咒诅这个世界的。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后，整个世界就已经被咒诅了，被魔鬼的势力笼罩了，那么已经退化，一直堕落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了。魔鬼他知道他在这个地上所搞的混乱哦。但是我今天早上有另外一个意念哦，在旧约啊，没有一个人是重生的，没有一个人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啊。但是你知道吗？神可以向不信的人显明，即便是一个外邦君王，你怎么知道神的灵没有就是感动这个有一个所谓的有一个人他发预言嘛，说日本要发生什么大事嘛，灾难嘛，大灾难，有没有可能神可以向他显明？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照单全收，不要都听信所有的预言了，但是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因为神他不愿意日本任何一个人沉沦，对不对？所以他可以使用那个哪怕他是不幸的，因为这个女士她是一个女士，以前她所做的梦啊都发生的，都成真的，所以现在她预言呢、啊、说这一次在日本呢、啊、会发生一场大灾难，你怎么可以确定说不是神所显明给她的吗？你不同意我是 OK 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因为你看他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神有没有对那些外邦君王向他们显明，对不对？对，那个外邦君王可能他们逼迫教会，但是你不能咬定说神就不会向他们显明啊，因为神要拯救那里的人呢、啊因为要拯救他们脱离地震呢、啊，你要总要记得啊，神说是好的，只要保守他们。为什么神不要他们谈论？因为给他们机会来接受主耶稣啊，所以保守他们，给他们时间来接受主耶稣。所以信心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军装了，所以因此我们要穿戴这个军装，好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了，也保护我们免受欺骗了嘛。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是祷告的能力，你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十二节，然后在十八节要讲到关于祷告的啊，他说末了的话，最后啊，要在主里刚强，在主里刚强就是神的话语，因为道就是神，神就是道嘛，开出有道，道就是神嘛。所以如果你要在主里刚强，你就要在他的话语中刚强。但是如果你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也刚强，你必须要在祷告中也刚强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他说你穿完了全副军装，你站立得稳以后，你站了还是站了以后，在灵界你站稳，你在灵界站稳来祷告。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你的眼睛看不见的仇敌，你要怎样去祷告？你怎么知道魔鬼的阴谋诡计啊？没有其他方法的，只能够用方言祷告了。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魔鬼他这么的攻击，大大的攻击方言祷告的这一块了。很多教会也停止了啊，方言祷告。所以这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我们看的是信心定本，总要在圣灵里用各种祷告和恳求来祈祷。并且直到如今都要警醒不见，坚持不懈地为众圣徒恳求。很多时候我已经跟你说过，在圣经中你读到祷告， 常常你会读到祷告与恳求，祷告与恳求常常在一起的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也说到耶稣祷告恳求，然后撒加利亚书说到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也就是说你做完一切的其他祷告，各种祷告你都做了，然后你要进入到恳求的祷告。恳求的祷告其实就是在身边，要在灵界你身边，你在灵里身边。我们总是可以用方言、哦、去申辩，我们也可以用悟性来申辩。阿们，在灵里，阿们。如果你要有效，你必须要在灵里申辩了。如果你要有效祷告，必须要在灵里申辩了。那么，一个祷告的教会一定要完成这个经文。阿们。下来我们看呢，祷告的三种活力。然后我要跟你分享以前跟你讲过的两个见证，再跟你讲第三个见证啊。首先我们来看呢。教会的基于祷告，那合一的祷告是很有力的，很给力的，成就个人祷告无法完成的事情。然后在小组的祷告，信徒之间呢，他们的亲密的交通呢，通过小组的祷告可以帮助他们，他们可以彼此祷告。最后呢，个人的祷告也不能够忽略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个人的祷告生命。阿们。神呢，他跟你说话，他不一定要通过你的父母来跟你讲话的，神可以直接跟你讲话。为什么要总要记得？因为神就是你的天父。他一定必须永远是你的源头，阿们。他可以通过你的父亲、因为他是管道嘛。天父对你的计划无论是什么，你要 hold 住，你要紧紧抓住你天父对你人生的计划。因为神他是你的天父，神他是你的天父，你的地上的，如果你地上的父亲不会令你失望，天父更加不会辜负你了，阿们。那这个是个人的祷告了。那首先跟你讲关于以前我跟你讲过这个见证哈，2002年我们在圣若瑟教会的音会，这个姐妹郭姐妹她说我在说的，我说不是我在说你，是神在关注你。神对她说一句话，神对她说不要为了你原本要嫁的人呢而回到那间不教导信心话语的教会啊，她其实是我的外甥女。神对她说，我知道这句话是给她的，所以在营会就教的了。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的营会，我没有说教导很多的，我们就导三场四场都有，然后有什么经文就讲，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不要跟你打算要跟他结婚的那个人了，不要跟他回到那一间不教导信心的教会，因为是在这个教会、啊、你的生命经历到大翻转了、啊，你生命在这里经历大翻转，你不可能回去，阿门。而且他也知道呀，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那你看到这个是很重点，当神对你说话，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神对你说话，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无论他对你说什么，你要做一个决定。就如你的母亲说：“2023年，他们整家人，你们整家人会来这里啊。”可是，在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嘛，对不对？现在你看，2025年成就了呀，阿门。所以这个郭姐妹她就告诉在那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了，她说咱俩结婚以后我不会跟随你去那个大教会的。然后呢她结婚以后呢，她丈夫就跟她留在这个教会了。她其实在政府部门做工的，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为了祷告的时候呢，她就回到了之前她所在的那个行业，回到那个行业，哇，你知道她的工资涨了很多很高啊。这个不是在大教会里面发生的，我们为大教会的感恩呢、啊。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不需要一个大教会，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神呐、啊。我们为大教会感恩哦。你知道小教会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可以更加的专注于我们的教导。你看到如果有4万5，怎么样去一个一个的来服侍啊，对不对啊？看上去可能很好，很有体面了、啊。对吧，但是不能够一个一个来专注。所以我问这里的弟兄姐妹，我问这里他们，你要大家会吗？还是你要我可以一个一个的专注你们？你知道吗，每一个祷告包括那个祷告小组，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来关注他们，在祷告中关注为他们祷。因为如果在大家会啊，牧师没有时间啊，不能够一个亲自认识每一个人啊，对吧？但是在这里比如说啊，凌晨3点啊，神让我醒来呀、啊、让我看到你的脸孔啊，我就没有办法就要为你祷了呀。你知道为什么昨晚睡不着啊？因为呢太忙了，要照顾你们呢，照料你们的需要了，把所有的零食啊带到你们的房间里面啊等等了，昨天太多活动了。感谢神、啊、所以再回到这个郭姐妹的她的丈夫，她的事业就开始起飞了。所以这个就是有在祷告，有活力的祷告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是关于一个属灵程度的提升。 你知道以前在黑暗时期，马丁路德把这个复兴带回来，差不多就是在1500年的时候了，然后就有了一个福音的复兴了。这些浸信会啦、卫斯理啦，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你看到教会界陷入到黑暗时期，每一场复兴啊，神通过每一场复兴啊，给我们带来一个属灵的提升呐、啊，属灵程度的提升呐、啊，然后医治的复兴呢、啊，1947年、1966年就是灵恩呐、啊，甘金斯弟兄他在1960年的时候他发了预言，然后在1976年我们有一个新型的话语的复兴，那这个是什么呢？啊，福音就是关于救恩、圣灵，然后耶稣这里指的就是道。你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复兴，属灵程度不断的提升呢、啊。我们能不能够后退，还是我们要前进？啊，我们需要拥护每一个圣灵的运动，阿门，运行，阿门。所以在那个营会中，其实我在营会中也给他们看了这样的一个图，我跟他说，你不可以跟随，你打算跟那个人结婚呢、啊？跟他回到那些后退的教会，不能够的，怎么办呢？你不需要跟随他，他可以留在这里。你看呢，如果我们回到1906年的那个时代，或者说回到在那个时候呢，都没有圣灵充满呢，难道属灵上你要后退了吗？不，不能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后退的，阿妹，我们只能够前进。其实很简单了，如果你跟一个属灵程度没有比你高的人结婚，你不需要跟他的，对不对？属灵上来讲，你更加不要后退啊，是不是？新兴外国就是恩典的革命啊，自从2022年那一年吧，一直到今天啊，包括那个伊朗的那个征战，有三个征战了，还有三次很严重的大地震呢、啊。所以在这个灵界有事情在发生啊，啊，神在做事啊。阿们，你不能够后退的了，不能够后退。每一场复兴总是会增加的，会使到这个属灵程度提升的。如果你不拥戴，你就停滞不前，你卡住那里了，你留在原地。很多的教导，而且在灵恩派那里，很多的教育都不是正确的。感谢天父，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呢，下一个运行肯定的是还有另外一个运动的运行的，不然的话呢，教会界就会枯竭了、枯干了。阿门。甘金斯弟兄他说，我会下山的，然后我要登上另外一波浪潮啊。甘金斯弟兄总是说，我会登上另外一个浪潮，我愿意与神保持步伐一致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保持敞开，就是这个意思了。因为你不知道神要干嘛嘛，对不对？看上去了，很接近了，日正接近了2026年啊！通过祷告的神圣时机，另外一个见证，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长弟兄，另外一个长弟兄的故事，是在去年发生而已啊，在2024年呢、啊，2024年，他这个弟兄陈弟兄，他跟一个另外一个女孩，交往，可是那个对象是不正确的，我知道的。我说你如果跟一个错的人来往、啊、你的父母会知道的。为什么你的父母会知道？因为他是你的父母嘛，他们就是会知道。第二就是你的牧师会知道的。我一直以来就知道他跟错的人交往嘛。很多时候在营会、啊、就是人们的生命的转折点、啊、他就跟他分手了，2个礼拜后、啊、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然后他的父母就觉得很欣慰啊，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人了呀，是一个转折点啊。所以有些人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就是需要教会的基督祷告来为你祷通的，因为你生命中的有一些重大事情有事啊，你需要整间教会来在祷告中来支持你的。所以这个因为那我们现在讲到合一祷告，再讲到三种活力祷告，第一个对吧？所以这些都是刚刚发生没有太久，所以有些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弟兄姐妹生命中的一些事情，需要教会的集体祷告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生命中可以经历一个大翻转或者转折点了。阿们。今年的话，刚过去的这个营会呀，神特别让我们为孩子祷告，这里的孩子祷告，神为他们的生命的计划。那上个礼拜有人给我发了一个见证，他说，牧师啊，你教的关于彼得被下到监，然后整个教会为他祷，然后让他出监狱了。我说，牧师，我就是好像彼得这样经历到这样的， 他说我总是遇到患难的时候，因为他是在职场上上班，然后我们为了祷告就把他祷通，也帮他祷出来，让他脱离那个困境。这是一个活力的祷告，教会活力的祷告，有活力的祷告，集结祷告，通过教会的集结祷告可以避免像彼得那种经历。彼得他被下到监狱里之前呢，雅各被处死了，然后教会为他祷了七天，然后在第六个晚上天使被差派出去了，他们祷了好几个晚上。所以当教会聚集起来啊，使徒们都在那里祷告，其他的使徒包括巴拿巴还有保罗，他们都在那里啊。你看他不可能教会弟兄姐妹祷告然后这些使徒睡觉啊，不可能对吗？他们肯定的呀。只有在第六个晚上，第六个晚上呢，天使被差派出去啊，到监狱里面释放他。为什么六个晚上？为什么不即刻？不是即刻？为什么不是即刻？不是当场第一个晚上？有些事情在灵界，你就需要在灵界站立得稳，你需要站稳你的立场，你需要站在，你就要抵挡了，把一切的邪恶势力给挡回去，把这个导通了，为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导通它。因为天使会出去被差派出去啊，为你预备道路的。这个 Patsy 他讲过，这个911发生事件发生的时候，他看到数不清的天使，他们就在那个大厦上坐在那里动都不动了。然后他心里面想，这些天使为什么坐在那里不动啊？然后神就对他说，这些天使是特别有特别的任务在身的，除非教会聚集起来做合一的祷告，这些天使就坐在那里不动了。他们需要通过教会的这些祷告被差派出去的，因此这个911事件发生了。他说有一些天使他们就是有这些特别的任务在身的，只有通过教会的集体祷告啊，压根也不是小组祷告，也不是个人的祷告，然后在教会的集体祷告应该是由牧师来带领。阿们。然后我再说一句话啊，最近这个人哦，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那样，可是呢这阵子的这个合一的祷告他都在里面了，他都有参与了。然后所以呢，坚持不懈的祷告可以为你带来改变的，持续合一的祷告的力量。希律王他打算处死雅各，教会恒切的为他祷告六个夜晚不断的。所以当我们留在合一的祷告，通过合一的祷告可以帮助人们避免或者回避甚至脱离任何的困境。感谢神。再那么看了改变国家的祷告，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应该就疫情之前嘛。疫情之前我们的营会是在吉隆坡，然后礼拜五的那个晚上那个流失特别强，头一次啊，我们为他们的国家祷告啊，头一次他们的执政党下台了，倒了，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恢复。所以你看，当我们祷告啊，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然后明年我们又回到吉隆坡呀，我有一个瞥见，为什么神要我们回到那里，也是跟那个国家有关的。所以这个事件呢是在疫情之前的，所以那晚是很强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呢是需要教会的祷告，三种活力对吧？合一祷告、小组祷告、个人祷告。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主耶稣他在一个祷告小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节，新普及一本。大概过了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祷告。为什么带三个而已？你应该把十个都带上去呀。我说过啊，你不只是要留在祷告小组，有一些你可以就是连结的，你跟他们一起祷，而且他们是封闭的了，封闭祷告主哦，不允许别人来。你知道甘杰西弟兄每当他需要 有一个人祷告的伙伴，他开车300个英里啊找古德温牧师。所以在白俄罗斯我有一个牧师朋友，他有时候他会给我祷，他说光我们可以一起祷吗？他也很压制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一起祷呀。所以现在他好了。 OK， 回到这个经文嘛呀，所以耶稣他只是把三个彼得、约翰和雅各上山，为什么那么其他九个呢？啊，难道他们不是羔羊使徒其中九个吗？他们都是呀，但是彼得、约翰、雅各只是这三个，在那个时候他们上山都没有很精神可以祷。结果在29节，在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容貌改变了，衣服也变得雪白耀眼了啊。30节，摩西、以利亚两人突然显现，并且跟耶稣交谈起来了。路加写的， 有摩西，有以利亚，有耶稣。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利亚在哪里，摩西在哪里啊？他们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没有一个人是重生的。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没有一个人是重生的。因此他们每一个他们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神允许他们从亚伯拉罕的怀里上来。只有一次的记录，就是说撒母耳上来嘛。所以摩西跟以利亚他们不是从天上下来的，因为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没有一个人有机会上天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不寻常的。之后这三个都成为了，他们不知道有没有跟其他使徒讲，但是他们有这种经历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祷告之后的。我跟你说，没有一场复兴之前没有通过祷告的预备的，也就是说祷告必须在前头。如果你要神的运行，如果你要一个转折点，如果你要你生命有一个转折点，如果你要拥抱一个复兴，你要看到一个复兴，必须要有祷告预备道路。那当然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了。 Amen。 所以你认为呢，以利亚跟摩西他们是从哪里出现的？肯定是从亚伯拉罕的怀里上来的呀。啊，那么撒母耳呢，在扫罗把他叫，肯定这些都是从亚伯拉罕怀里上来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从以诺，又怎么说，虽然圣经说神让他踢走，但是他是不可能上天堂的，因为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前，没有一个人上天堂的。啊，三十一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事，这些壮观的彰显呢，这些通常都是通过祷告，借着祷告发生的。如果你要生命中经历改变，要有转折点，你可能现在 OK 啊，一切都很顺境，顺顺利利哈，一帆风顺。但是如果没有教会为你祷告，很多时候你卡在那里啊，留在原地，停滞不前的，所以不要浪费了，不要浪费你的光阴了。Amen。你看到如果一个人卡住了在职场上，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是不是太浪费了呀？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在耶路撒冷要成什么事呀？耶稣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是在地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让以利亚跟摩西从亚伯拉罕怀里上来，然后耶稣他只是把这三个使徒带上山去祷告。所以这三个是跟他很亲密的，十二个中啊，三个跟他很亲密的，最亲密的。所以耶稣没有说偏心，或者说有偏见，对一些其他人有偏见，不是。那现在我们来看耶稣他独自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新普及译本。不久以后一天，耶稣上了山，整夜向上帝祈祷。他祷了整晚，这次他没有把任何人带上去，这次比较不一样哈，因为这次他上山是因为他拣选十个使徒嘛，呀，所以他自己一个人上山去咯。耶稣他住在海边的，在加百农，从海边的加百农舒适的家要出来上山，他上山啊，他上山祷告啊。有时候你就是需要，就好像这些学生哦，你们过来，你们就是需要离开你的本族本乡，你们需要过来这边，是可以领受到传说的。奉耶稣大人的名字。那尤其现在你们是自己自付付代价过来的，更加如此啊，更加如此，你们会领受的。阿门，神不会亏待你们的。阿门，尤其你们自己付代价过来的，阿门嘛，肯定的，肯定有收获的，不可能没有收获的，是不是？所以他们过来准备好他们的心，一定要领受，会领受，必须领受，因为他们从家里出来付代价过来，阿门。为什么耶稣不在家里啊，靠海的家祷告？为什么要出家门，然后上山？啊，之前要把三个带上去，并且他们有机会遇见了摩西跟以利亚，没有再发生了这种事情，再也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了。所以总是有目的的，你看啊，当神让我们做一些事情啊，教会一定要祷告啊，人们也要祷告，弟兄姐妹也要祷告，神要做的事情，除非地上有人祷告，除非祷告从地上升天啊，神不能为我们做什么，神不能在这个地上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除非有祷告从地升天。每次你们来到这里啊，你要保持这种态度，就是一定有收获，一定会满载而归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把它祷通，在学校如果没有机会祷到，那么在教会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就一定会帮你们祷出来。阿们，当你们来这里啊，反正需要祷出来的东西都要祷出来了，好让不会浪费一分一秒啊。 所以在主的大能大力中刚强起来。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的祷告，总要在圣灵里用各种祷告和恳求来祈祷，祷告和恳求，祷告和恳求，观望，坚持祷告，警醒不倦，并没有说坚持不懈的做信心祷告。不，你怎样坚持不懈？你用方言来恳求。阿们。那保罗所说的六件事情，第一就是要常常祷告，所以在学校祷告，在读书的时候祷告，在大学读书祷告，你找到工作也要祷告，你成功了，你成为了亿万富翁、数万富翁、百万富翁也要祷。你要不要说我做了百万富翁了，我没有时间做礼拜了啊，我有时间花钱，可是我没有时间来教会，你最好是祷告。阿们。因为你的成功可以一夜之间呢失去的，这么多年来所建立的哈，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去的。第二就是用各样的祷告和恳求来祷告，要怎样祷啊？你必须要留在这样的一个教导祷告的教会。阿们。无论是顺境逆境啊，无论你在山顶或低谷，你都要祷了。在灵里祷告，你做了信心祷告，你用方言祷告，你恳求，你申辩，为自己申辩。第四，警醒祷告，直到最后。阿们。你要警醒，警醒，一直到你看到果效为止，你不要放弃啊！所以第五点就是要在祷告中坚持，坚持，在祷告中坚持。你在灵里观望，你必须要凭信心在灵里观望，对不对？你不只是观望，你最好就是注意自己口中所出的话，注意自己的口中所说出的话。所以说只是恩典恩典，要坚持，对不对？什么意思？受一点苦呗，是不是？很多时候当你坚持的时候啊，你认为答案姗姗来迟的时候，你觉得说很受苦，对不对？神啊，为什么你呼召我呀？啊，这三个年轻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啊？对不对？坚持咯，坚持。阿们。什么意思？不容易。记得上周我让你们读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这个就是我的把握，这个我的确信啊。约翰说什么？那个新英语一本说，无论我按着他的旨意求，我知道我必得着，我知道我必得着。约翰说的。阿们。感谢天父。所以你该怎么办？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你就坚持感谢神，然后为众圣徒恳求。最后一个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新普及译本，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所以你是与这间教会是我们的伙伴，在事工中的伙伴，每当你就借着你的奉献呀，同心合一的兴旺这个福音啊，神把你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帮助来完成这个意向。意向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学校，就是通过这个学校我们传授这个信心的话语啊。你看到这些学生坐在我们当中吗？你不是毫无目标的哦，你们在这里呢就是有份于这个恩典。阿们。最重要就是通过你们的实际和奉献有分于这份。而且我说过啊，你们是很棒的合伙人的。那么如果神要加增，因为如果开销大了，开支大了，神肯定要更大的祝福你们的呀，啊，对不对？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牧师啊，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啊？不需要了，因为神是足够有余的，绰绰有余的，不至于我把房子卖掉的。阿们。那这个教导哈，出自于，我跟你说，这个新生的教导是出自于信心话语的复兴的，很简单的。你知道那灵恩派他们花很多的钱做很多不是属神的项目，所以呢把一切财经都花光了，枯干了啊。但是你看到，如果我们跟随神的计划啊，那个财经一定必须是在那里的啊。所以没有办法的时候，神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祝福的，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祝福会很大的。感谢赞美主，阿们。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看作为啊，我们是这个福音的合伙人，你是与我同工，也与神同工。阿们。你在这里不是毫无目标的，所以呢，如果扣留住自己的实力，其实你是向神保留了，对不对？你扣留了自己的财经，然后神不能够通过这个教会做什么。你其实不是向我扣留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退休，但是现在没能退休，因为我重新啊火燃烧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神。讲了差不多25年的道，我仍然还在燃烧，我没有枯干过。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新鲜的见证？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在运行，因为我们的祷告呀不是死的，所以有新鲜的见证。阿们。我不是把旧的挖出来，感谢主，我们赞美你。所以啊，我们的意向与使命，我们的意向就成为一间信心话语与祷告的教会，在主里刚强，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我们的使命分享信心的话语，参与改变生命和国家的祷告使命啊，失散之人必将得救。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所以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有使命在身的啊，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好让他们可以在生命中经历转折点。比如刚才跟你说，马来西亚他们那边的政府发生了改变，还有通过我们的学校为中国服侍。所以呢，叫会的使命啊。明年我们计划回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我相信我已经有一个瞥见了明年的祷告呀，所以在这个教会有一个目的，不要忘记，我们不只是在祷告中有份啊，在祷告中是合伙，在财经中更加，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整个星期啊，我是在前几天，礼拜一、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六，一直就有这个信息在我里面嘛。因为我已经好像一段时间没有讲关于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有两件事情哦，你成就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他一定会保守你长寿，因为他需要保守你长寿，好让你能够完成他的计划嘛。第二就是你帮助这个教会来完成成就神的计划，肯定他会祝福你，因为我们不只是需要财经，我们也需要健康，对不对？而神两者都不会向我们扣留的，我们必会啊兴盛。阿们。我跟你说过了，我是真的是仰望神，不是仰望你们。我总是会有所需要的财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项目。我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去做他职业，我需要他的计划，我需要执行他的计划，我需要必须确保不要去偏离他的计划。感谢主。那我刚才讲了，上周讲过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这个是新英语一本，上周跟你们分享过的。约翰在这里说什么？无论何时按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必会垂听的。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我们要再立足于他的话语，我们 hold 住他的话语不放过，咬住。阿们。我们在他面前的确信就是，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时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这个就是新英语译本，你知道吗？因为对我来讲可以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就如今年的这个营会啊，礼拜五过后我就需要早留，因为他之前并没有告诉我这个营会的目的，所以好让我保持那种新鲜感嘛，想往期待明年的营会，我总是期待明年的。我知道你们也跟我一样期待明年的营会，对不对？阿们，感谢主。然后明年在吉隆坡的营会呀，我们会去那里了。尤其明年的2026啊，明年2026，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图，属灵程度的提升，有事情要发生的。2025、2026、2027这样了。2025、2026、2025的下半年啊。2026 2027这些都是跟属灵长度提升有关系的，跟他的教会的属灵程度的提升有关系的。这个图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明白，你不能够后退，你不能够的，你品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品尝到他的话语的美好的滋味，你品尝到祷告活力的那种滋味，你不能够后退的，不能够的。你品尝到这个真理的话语、信心的话语还有恩典的话语，你不能够后退。不管你跟谁结婚啊，如果你跟一个人在玩，你跟你的来往的对象首先声明，我不能跟你后退呀，你需要先跟他说，我不会跟你回到你的教会的，我要留在这个教会的。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吗？好的，我们要再祷告。